跟大家分享的圣经呢，是我自己非常喜爱的圣经，也是我经历了最少40年的一个圣经，所以呢，我很高兴来跟大家来一同来思想，这个题目呢是找出困惑，经历神恩，在人生里面呢。 都有好多困惑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能够知道的东西有限，很多事情不单是信仰的问题，很多世界上的生活上的问题，我们都不明白的。但是呢，我们每天我们都凭着信心来向前走的，好像我们吃药，没有人拿着医生开的药。 去药房配了药之后，还拿去化验一下，然后才吩咐的，你都是凭着信心来吃，所以这个其实呢，人医生给的呢，还是会错的，人给的还是会错的，所以我们还会用信心，来领受，何况是上帝的，吩咐，上帝的教导了。 其实今天呢，师母呢没有跟我来啊，可能因为他没有跟我来了，走错路了。但是为什么没有来呢？因为他刚刚呢，这个糖尿病呢，这个吃个药啊，有一种药了，吃了之后呢，会没有力的啊，这个吃的太多啊，或者是怎么样就没有力的，所以他过去两天呢，就是起来好辛苦。 然后去看医生，医生说：“哦，这个药不对，把它剪去。”所以有医生给的会有错的，但是我们还是照样来吃。但是呢，我们不能不生活就是充满这样的东西，你必须要在某个程度上，尽你所能的凭信心来向前走。 那今天呢，这个圣经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刚才我们已经读过这个圣经的1到7节，第一节呢的怎么说呢？他说有一个先知的门徒没有名字的的妻子去哀求以利沙，以利沙就是当时的一个先知，他怎么哀求呢？其实呢他没有哀求。 他是表达他的不满，你看圣经就知道了。圣经是他本来的意思是哀求，但是当他要表达自己的时候，他的不满就表达出来了。他说：“我仆人，你的仆人，我的丈夫已经死了。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这个是一个不满的一种语气，他。 敬畏耶和华是理所知道的，这个是这样的。现在呢，有债主来要娶我的两个儿子做奴仆。换句话说，这个先知的门徒呢死了，而且留下了好多的债务，然后有债主来追债，然后他没钱，所以呢就要拿他。 两个儿子去做奴仆了。按照当时旧约的圣经呢，做这样的情况呢，做奴仆呢要做6年。我想呢，这个每一个母亲呢都可以感受得到这个门徒的妻子的不满那种的伤心啊，自己的儿子很快就要被带去做奴仆。 没有一个人呢，没有一个妈妈呢，是愿意去让她的儿子去做奴仆的，所以呢，这个是当时他表达了他的不满，也是个困惑。为什么会困惑呢？因为这个门徒，她的丈夫所表现的。 的真相情况跟他的敬虔不符合。我们一直都觉得一个人去教会，好好的跟从主，而且敬畏神，做应该做的事，所以我们就应该是一帆风顺的才对。 啊，这个所以这样才符合那个信仰的意思。但是一个跟从先知做门徒的人，却留下一些的债务。他敬畏耶和华的人，他留下的妻子跟孩子是那么的凄凉啊，所以呢，难怪他是有不满的啊。这个是当时的情况啊。那我们要看的啊，就是那个先知呢啊，先知来怎么来回应啊，很特别，先知没有去解答他的问题，或者说先知也没有去安抚他，解释给他听为什么会这样啊，这个是好特别的。先知怎么说呢？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啊，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这个是一个是先知的一个态度。换句话说，以利沙没有用答案去满足，或者说去喂养他的问题，他的困惑。先知定义的要带他走一条信心的路，让他去经历上帝的恩典。大家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分别，我们呢常常都是想用答案呢来满足我们的问题的。我还记得我出来 传道的时候，好多年前了，我参加一个夏令会，有一个年轻人很有追求，很有兴趣明白信仰，所以呢，他就一连串的问我好多好多问题。我那个时候也觉得回答问题是天经地义的啊，而且呢，他的问题都离不开我以前问过的问题，所以我很快就一个的回答了。但是到一个时候呢，我就有点不对劲。我可以一直回答他，其实他那个答案呢，其实没有办法满足他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问了那么答案之后，他还会问。然后就算我所有都问了，他要问的问题都问了，他还有个问题没有问，没有办法会问的，就是说那个问题还没有想出来。他觉得我还没有想到，不是没有问题，但是我没有想到而已。所以呢，答案不会满足他的，不会让他更加舒服一点的，而且何况没有一个完全的答案去解答了每个人心里面的问题的。所以呢，我就跟他说，你好不好试试看，不要问，你用信心去经历这个信仰。什么叫信仰呢？信仰就是我想不通，我不明白，我不知道，所以我才需要信嘛。假如所有都明白了，就不需要信的。然后我跟他这样说了，他明白了，所以呢，后来他没有问了。过了一段长时间呢，我有一天又去那边教会跟他去讲道了。在讲道的时候呢，他又找我，他又要问问题。不过呢，这次他问另外的问题，他问什么呢？他问老牧师：“我现在是这个青年团契的团长啦，我很想知道我怎么可以带领，我们的团友呢有更好的发展。”我觉得这个真好了，这是才是真正的最重要问的问题。你就看出那种长进来了。当他这个态度准确了，对了，他的人生就对了。他开始关心别人，他知道如何。应该把自己做得更好，来帮助团契了更长进。所以呢，我觉得今天呢，我也用同样的一个信息来给大家来思考。以利沙先知没有用答案来喂养他，让他满足他的要求，那种疑惑，乃是带他 走一条信心的路。好，我们现在呢来看看怎么带他呢。先问他一个问题，你家里有什么？其实当那个问题发出来的时候呢，那个的门徒的妻子呢还有点不满啊，那种怨气啊还在。你看他怎么说呢？他说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就是他里面的另外一种怨气，我根本什么都没有。你为什么还要问呢？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啊，有好多的人呢喜欢你问的，是不是？他就可以告诉你我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没有的人他不喜欢你问的，是不是？当时他就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其实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呢，就有这种感觉，没有什么。然后呢，先知呢就开始了教导他，引导他了啊。下面呢有四个邀请，这个邀请呢都是带领着这个充满了疑惑的一个门徒的妻子呢经历上帝的恩典的。那第一个呢以利沙说，你去向众人士借空器皿。请大家注意空，为什么要说明是空呢？这个是一个很明显，这是一个重要的地方。他要教导这个门徒的妻子啊，去经历完完全全的经历上帝的供应。你知道了，假如有人愿意借器皿给这个门徒的妻的话呢，一般的正常的情况呢，他不会给他一个空器皿的。他愿意借的话，他一定会把一些东西放在里面的，是不是啊？很多时候你真的怜悯一个人，你知道他们有需要，你要不然你就不会借。要借的人呢，通常有这种仁慈啊，就放些东西在里面的。但是以利沙说空的，要空的啊。为什么要空的呢？你知道空啊，是好多人都会害怕的事情。那个 account 不要说空啊，太小了你都会害怕的，是不是啊？假如你的存款啊空就更糟糕了啊。但是呢，人很怕空的。就算我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检查一下，当你有需要的时候啊，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要，但是你通常会怎么做呢？通常呢，你会不会就说单单去祷告的？你一定还会凭你自己的那种能力啊、办法啊，能够做到多少就多少啊。最重要了，总会有一些把握啊，总把握。然后呢，自己做好了，然后又到朋友啊，一些比较我们对我们很好的，他愿意帮助我们的朋友啊，我们总会请他来帮忙。然后呢，还不行的时候呢，我们才会又加上好了，我们就跪下来好好祷告了，是不是啊？通常都是这样的啊。所以呢，我们通常呢不会让自己完全空的，是不是啊？我们总空是好可怕的啊，空巢很可怕，是不是啊？儿女都跑掉了。然后尤其是年老的时候啦，旁边身边没有人会有点忧心的啊。而当时这个门徒的妻子呢，就有这种情况，是什么都没有，他的感觉是什么都没有。所以呢，先知以利沙特别叫他要借空器皿。我记得呢，40年前了哈。这个刚刚是那个刚刚是我开始小圣布道团的时候，那我从一个大的教会出来，那个教会大概差不多有1000人。然后呢，当我开始这个小圣的时候，我没有加入任何的一个团体啊，没有加入什么差会 是从零开始的。那当时我就有一个想法，我在一个大教会，大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呢，都对我非常好的，那时候我还年轻，40年前啊，30几岁啊，那教会没有太多机会讲道啊，但是呢，每次讲道呢，我都好珍惜的，我都好准备的，所以呢，每次都给弟兄姐妹有帮助的。所以弟兄姐妹也喜欢我，所以呢，当我要觉得要开从零开始一个工作的时候呢，我很容易就想到我觉得我需要大概每个月的开支啦，那个时候大概2500吧，然后呢，我就想了尤其是有些弟兄姐妹真的这样对我说：“老牧师，你不要怕哈，你开始一个工作了，我们一定会支持你的。”所以我就很自然呢，就想啊，计划要写封信给弟兄姐妹，找50个人啊，每个人呢，假如每个月支持我50块的话呢，那我就应该过得去了啊，这是我的想法。但想不到呢，我请的董事啊，开始一个机构就要董事的哈，我们第一次董事会呢。第一个董事会第一个议案呢，竟然是这样的一个议案有人提出来，我们的机构最好不要筹款，因为呢你什么都没有做出来，刚刚开始，你要筹款的话呢，人家不明白就不好了，所以呢不要筹款，最好呢就要用工作来介绍自己我觉得这个虽然很好啊，但是也很难，因为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工作，怎么用工作介绍自己呢不过所有的董事里面呢，就只有我是一个牧师，那大家都提出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应该的，因为你确实是新的一个工作，最好呢是用工作来介绍自己。但是呢，就等于是什么呢？等于是神把我放在一个空的情况了，每个月都不晓得那个经费从什么地方来的。但是这个是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的议案我觉得是虽然是从人的一个决定，但是我相信是上帝的一个带领。结果有七年的时间，我们是没有筹款。头七年最艰难的头七年是没有筹款的，所以我就发觉了，因为我没有筹款，所以呢，所有寄来的奉献呢，一定是上帝感动的，因为我没有，我根本没有去做些什么，反而呢，我可以用更多的力量呢去做事情、做工作，因为呢，你用工作来介绍自己的话呢，你必须要有好好的工作，人家才会觉得应该支持你。所以我觉得头七年真是非常好，最好的地方就是神把我带到一个空的情况，完全没有，所有的都是上帝的供应。所以呢，后来呢就训练到了，我就不怕空了，因为事实上呢。几十年里面呢，好多的日子啊，我们都是空的，不单是空啊，是还欠是康奈的省啊，印刷费啊，什么都要那个单据来了，是很害怕的。但是呢，就因为这个缘故了，所有加上去的都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呢，我很了解。先知为什么要这个门徒的妻子呢要空器皿，是因为他要他完完全全的经历上帝的供应，这才是最重要。一生一个人生里面呢，总会有好多困难的，你一个困难解决了，另外一个困难又来了，很多很多的困难你必须要从上帝那里呢得到自己的一种经验呢，那才是最好的。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地方空我希望弟兄姐妹呢，都在你的信仰里面呢，勇敢一点不要那么快埋怨。假如神 把你带到一个空的情况，你就要知道，就要学一个这样的功课。你知道为什么矫正教了40年，我们现在是非常的丰富的，虽然我们常常都空，但是我又发觉了我们是非常的丰富。正如这个故事的最后，他接了好多器皿，然后呢每一个器皿都装满了油。假如你了解矫正的事工了，就不用我讲了，你就看到从零开始到今天确实是好丰富的。丰富不是我丰富，是矫正整个的事工的丰富。那这个第一个要空，要学习的一件事情，你能够面对空，你才会懂得面对满。你只是追求满还是你人生的一半？而且呢，这种满呢，有时候不一定是好。你经过空，然后上帝让你满呢，你的生活就充满了感恩了。真正懂得感恩的人呢，他一定会把自己放在一个零里面。你不懂得把自己放在零里面呢，你不会感恩的。但是在零里面，所有零上面的所有的东西，你都会看来，感谢上帝，因为我本来什么都没有，现在是样样都有了。好，这个是第一个功课。那这里呢，要借空器皿，不可小借。你有没有觉得这是好困难啊？你向人借东西，你不能够说我不小借的，你借够就好了吗？那你差一个器皿，你靠人的门，人家会同情你，然后呢就借你一个器皿，这个很容易的。但是当你有两个呢，不是两个啊，不可小借的意思是可能是20个啊，在你好多好多的时候你还要去借的话，有什么问题发生呢？人家会说你太贪心了，不合理啊，是不是啊？这个很容易会有这种情况。我真的这样经历啊，当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筹款是好简单的。我第7年之后，经过7年之后，我们觉得应该是让弟兄姐妹跟我们一同同工，一同参与，所以让弟兄姐妹来一同来奉献，一同来工作。但是呢，当我们到现在，你知道角声有多少地方吗？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这是非常感恩的事情。我们全球有好多的分会，有好多的事工。单单在中国呢，我们有4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物业，这个儿童之家。然后呢，我们在南加州，我们有4个医疗中心。这个医疗中心呢，都是政府，认可的，是他们来支持的。纽约呢，我们 有一个，这个长岛公路，我们有3万多次的一个总部。然后在 Flushing， 在 Main Street， 我们有一个1万多次的一个福音广场。我们在 Chinatown 有一个 cafe， 然后在 Brooklyn 有一个3000多次的一个中心。然后我们再盖一个7层楼，这个宣教师学院很快 就完工了。我们还有一个 Eddy Farm， 我们一个80亩的，在上周的开差不多2个小时的车程，一个庄园有12个 building 在里面的。你说这样的一种情况筹款容易，人家会说拉姆斯，你已经工作那么多了，那这还要发展吗？还要做吗？还要向前吗？这个不容易的，不容易的。有人但是呢，这个工作呢，圣经是这样教导嘛？你们要扩大你的帐幕之地嘛？你们要大大张口，上帝给你充满嘛？不可小借嘛？还有同一段是这个以利沙这个列王记下3章，以利沙还吩咐那个以色列王，你要满遍满啊，就满地挖沟啊，就是有这个水沟啊。那个时候呢，没有风，没有雨，但是你要遍地挖沟啊，这个是 真的不容易啊！你看到有风有雨啦、啊，那个挂钩就有用，因为都满了水。但是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要做的时候，必须要有信心。何尝那么大？工作那么需要，圣经是这样吩咐，我就凭着信心，不可小觑。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发觉是可以的。虽然呢，有同工他笑我，我不晓得他是笑我啊，还是警告我。他说：“老牧师，你知道吗？你现在筹款了、啊，好像戴着一个钻石戒指在手上来向人筹款一样，很难的，不容易的。”确实是这样啊，这几十年，我觉得这个不可小觑，用在教会的事工上，用在传福音的工作上是非常重要。因为大使命的要求是什么呢？要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教会那么渺小，人那么小，工作那么小，怎么可以满足这个社会的需要呢？除非我们经历一个不可小觑的那种经历。这个门徒的妻啊，当他真的顺服先知怎么吩咐他，他就怎么去借，结果呢，真的借到好多啊！圣经最后啊，怎么说呢？他把所有的器皿都倒满了油，然后呢，先知说：“你把油拿去卖，然后还债，就还清所有的债务了。然后呢，剩下的你们靠着度日，你就可以想象。”这个门徒的妻子啊，真的去借啊，借好多啊。但是你要知道，人为什么会借呢？我觉得，他这个女人啊，那个门徒的妻，经历过这样的一个不可小觑的经历的时候，他会一定会发觉，他一定会明白，原来在他的家里，不是只有一瓶油。啊，这个你知道吗？在他的观念里面，我什么都没有，我只有一瓶油。但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经验，他顺服先知的要求去做了这件事，他发觉他原来不是只有一瓶油，他有好多好轮色，是不是啊？他派门的时候，轮色借给他。信任他，他有好多的时候还借给他，还信任他。这个是他有好多众人事，这是为什么先知以利沙说你要向众人事啊来借器皿。为什么人事很肯借呢？我相信一定有个原因，我相信一定是那个门徒，先知的门徒。当他再生的时候，他种下了好多很好的种子，是不是啊？他对周围的人舍都很好，他乐意来帮助众人舍，一定是这样，否则不合理，是不是？所以这个门徒的妻子不是什么都没有，他除了有人舍之外，她还有一个好，她丈夫留给她的一个好名声，你知道吗？我们做父亲的，当我们有钱的时候，我们可以留下钱给我的后代，但是最好的不是留下钱，最好是留下一个好的名声啊！当然呢，你留下个好的学问啊，给他装备他也是很好。最宝贵的是他会想到自己的爸爸，自己的妈妈，会觉得好骄傲的，那是最好。所以他这个家庭不是什么都没有，他有一个他从父亲而来的好名声，有好人设，有好名声，有两个小孩子，两个好孩子，是不是啊？你可以想象，当他导游的时候，那个大儿子呢，一定会装满的器皿呢，就把他拿到一边去。 是不是？然后那个小的就拿个空气瓶来，因为气力小一点嘛，拿，你看到那个景况啊，是多么好啊！哎呀，原来我不是什么都没有，我还有两个小孩子，很听话的孩子。还有先知以利亚，以利沙，以利沙没有骗他，你知道吗？你有这个很有信用的朋友，他叫你做件事情，是帮助你的、装备你的、为你的好处的，就是以利沙。就是那个上帝的奇妙的帮助，他的大能，一点点的油，就是不断不断的来充满了每一个器皿，是不是啊？不，那个妻子不是什么都没有的，可能这个也可以成为你的一个经验，在你的信仰上不是什么都没有的。我那个40年了、啊，我发觉我有好多啊。好多好东西啊，我有好多弟兄姐妹二话不说的，不会问为什么你有那么多的工作还要发展呢，不问的，他们就是愿意来支持，愿意的奉献，这是好宝贵的。有上帝，有一个好名声啊。我记得2008年的时候，我那个2008年发生什么事，大家知道吗？汶川大地震。那时候我在北京。汶川大地震，北京的旅馆的大堂的那个灯会摇的。我本来都不知道，但是那天我约了那个官员呐、啊，那个红十字会的官员呐、啊，本来要开会的，4点钟开会。2点多就地震了，结果呢，那个官员告诉我，哦，四川大地震了，我才知道为什么那个灯会摇。然后我凭信心，我当时真的凭信心，我说这样嘛，那角身愿意捐100万人民币来参与这个赈灾，所以呢，北美呢应该是我们第一笔的钱了，100万赈灾。但是你100万也是钱啊，所以那天呢，我就立刻写了一个 email， 从北京写了一个 email 回纽约，请我的同工开始筹款，否则我怎么有100万来奉献呢？来帮助呢？结果你知道吗？那是一封信而已，当然加上同工们的努力啦，结果我们筹到300万美金啊。儿童村帮助了两个学校，重建了两个学校，重建了一个教会，然后帮助其他的工作。我好感恩，一封 email， 大家都愿意来参与。当然，他们不是帮助角身来做这个事情，有好多机构都会做。不过呢，我发觉在我的身边，确实有好多人。愿意来信任我们，哎呀，我们这次有好多啊！所以呢，我现在可以继续去发展事工，是有这个原因的。40年了啊，好，这个是第二个地方。我希望呢，弟兄姐妹能够从那个以利沙的那个吩咐了，从那个圣经里面呢也学到。尝试在信仰的生活中做一些你想不通的、你猜不透的，但是却是圣经吩咐的，我们凭信心向前走，你的整个信仰的人生是完全不同的啊！借空气名不可小借。那第三呢第四节，回到家里关上门，你和你儿子在里面要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倒满了放在一边。为什么要关上门呢？打开门不是很好吗？打开门外面的人呢、啊、哇，看见哇，倒油好好厉害啊，倒完油就不断的油啊，是不是啊？ 应该是很好的机会啊，报答一下人事啊，他借器皿啊，让他看看上帝的那个工作啊。但是先知叫他关上门。我个人觉得了，你给世界的人看神职，其实不会帮到他们什么的，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充满了神职的。你看那个地里的那个生长的出来的五谷啊，那个食物都是不断生出来的，它不会真的成为他的帮助的。他看见神职，不等于他的信心会增加的。所以呢，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地方。最重要的，关上门有一个意思了，就是让这个妻子跟他的两个儿子单独的去经历上帝的作为。你知道好多基督徒呢，很少时间去独自的去追求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跟着人的要求去做事情，我们跟着那个讨论的结果去做事情。有时候我们是真诚的去帮助人，也跟着他的需要去做事情。所以整个基督徒的人生都是忙忙碌碌，忙忙碌碌，好像这样才是一个很充实的生活。结果呢，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很空洞的，把工作拿走什么都没有，把聚会拿走什么都没有啊！试试看啊，假如教会这个疫情不能够聚会了啊，就遇到好大的困难了。所以呢，其实在属灵的信仰的追求上，我们当然要回应教会的需要，我们当然要帮助那些需要的人，但是我们很需要关上门，自己的信仰的事情上好好去经历上帝的工作。你知道吗？连耶稣自己啊，他都有一个克西玛利园，是不是？他有时候独自去山上祷告，有时候一个人在海边祷告。我觉得这个好重要啊！关于我们的拔士某的庄园呢，有一次来了三位姐妹，有两位是从 Dallas 来的，他要参观我们的庄园，好漂亮的庄园，在那个 Delaware River， 就是德拉瓦 River 啊，这个河边啊，哇，好漂亮的。然后他就向我说，他老牧师可以这里应该开一些祷告的地方啊，哎，我都没有想过啊，有些祷告的地方。确实不错的，就是有些时候让一些基督徒好好用一些时间单独的来朝见上帝。关上门就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有些时候是我们要自己独自的来经历神的。除了回教会之外，除了参加聚会之外啊，这个第三最后了啊。于是妇人离开以利沙去了，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祷。里面儿子把器皿拿来，他就倒油，器皿都满了，他就对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你知道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到什么吗？我想到今天的教会。今天教会可能有好多聚会，可能有好多人，甚至愿意弟兄姐妹都愿意来奉献啊，有一些奉献。但是教会确实是很少器皿。什么叫器皿呢？尤其是空器皿，愿意被神用的，让油可以倒进去的，成为教会的祝福的，成为世界的祝福的。那种器皿， 我觉得今天教会最缺乏的是器皿，没有器皿，油就止住了。今天聚会 不一定叫我们灵性长进的，好多的活动不一定对我们灵性有益处的，只是安慰一下我们自己而已。但教会是一个功能的群体，有肩负大使命的群体，是要对社会社区有帮助的群体，他必须要有人愿意来做器皿。假如你可以想想我们的康州华人基督南康州华人基督教会，我们大家都愿意做器皿被上帝用的话，我们教会一定不同，一定跟现在不同，真的。假如每一个人要来拿东西的话，我们 越来越空，越来越空。但是假如每一个人都愿意奉献自己成为器皿的话，教会就会丰富了。所以我读到这里的时候，一方面是 好大的感触，今天教会真的很少人来奉献自己成为一个器皿。但是一方面呢，也给我好大的鼓励。因为我十一月了，这个今年啊，十一月了，我就 step down 啊，我就不做首席总干事了啊，因为四十年了，做了好像跑马拉松啊，跑了四十年了啊，应该让年轻的人来做。但是我做什么呢？我就做一个宣教士学院的院长啊，去训练未来的宣教士。我发觉了。我几十年了哈，我有能力去盖一栋七层的楼，让那些宣教士可以住在哪里，吃在哪里，专心的受教就。他有多少钱就给多少钱，没有钱就不用给。但是他最重要，辞掉他的工作，专心的来受教就。我做得到的。我可以做得到为他们筹款，让他们可以专心的学习。但是我有一件事情我发觉做不到的，我不晓得为什么今天很少很少人愿意奉献自己做宣教士去读神学。所以今天教会是面对一个危机的。姐妹真的在神面前来认真学习了。所以我在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我就有一点点的鼓励啊，虽然好难，但是去借吧，去借器皿啊，让神的家里面多几个器皿吧，这是我现在的心态。所以顺便呢，最后呢，我讲完了哈，我也邀请大家了，九月二十二号到二十五号了，我们有一个宣教营啊。假如你愿意考虑，愿意把你的余生、把你的时间来好好的奉献，作为一个器皿，帮助教会也好，帮助社区也好，成为一个上帝的器皿呢，你可以考虑参加。没有器皿，有就止住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去学到四个功课啊！今天有四个功课啊，空器皿，让自己倒空，让上帝完完全全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出来。不可小觑，虽然不合理，虽然好困难，但顺服走上去，你发觉生命丰富。个人的交通，靠他恩典的门，寻求他就必寻见。然后尝试自己成为器皿，或者去劝勉弟兄姐妹，去借器皿，鼓励那些年轻人，鼓励那些弟兄姐妹，借出你的时间，借出你的才智，你的能力，让神的家里面多几个器皿。要器皿就有油了，所以这个先知啊，跟这个门徒的妻做 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恩典的时候，我刚才都说过了，他家里面不是什么都没有，他有好多。人生是好宝贵的，上帝把好多的恩典愿意放在我们这个渺小的生命中，用我们去经历他的丰富。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今天你托付你的仆人把这个信息带到南康州基督教会，这个不是个偶然的事情，在我们当中你来呼召我们，你来帮助我们，真的选上一个上好的福分，就是把自己的连日来奉献给主。主，我们记得你在圣经里面这样讲过，凡怜悯那些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主，就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懂得来运用我们有限的连日，真的愿意投身在你的工作上，我们的教会才会有力量，我们的教会才会有恩典的膏油，成为别人的祝福。愿你的话语继续的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的教会被建立，我们弟兄姐妹真的在从信仰中也经历你自己莫大的恩典。垂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